其实马来西亚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在沉香种植行业，因为沉香我们说白香木种，它本身就是在热带雨林国家生长为主。那马来西亚原本我们听说是从早期塑胶到油棕，其实是到沉香种植的领域
哦。
后来被榴莲尤其猫山王超越了，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技术上所谓的跟不上。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能杰跟洪耀，我们要一起来深入认识本地的沉香业者 The Advance， 看看他们如何在沉香的产业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蓝海。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家企业 The Advance 呢，是在08年创立的。那创始人 David Liu 呢，是花了将近这个十年研发了自家的这个独家技术，那成功在很多的这个沉香竞争者当中是脱颖而出。那结香的成功率也有高达 80%， 这个数字是高吗？我不晓得，我对沉香其实一无所知。
今天要来问一下我们这两位来宾，我们真的对这个产业呢是比较陌生的。过去我对沉香的印象就是可能想要买一些就是香类的产品，不管是祭拜用啊，或者是在家里面让自己安神的功能的这些香的时候，我就看到沉香这两个字。我记得我曾经买过沉香产品，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最近他们这个也有这个茶的这个产品，对不对？所以也是说它其实除了是可以作为一种芬芳的工具，也是可以拿来喝。沉香似乎是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我们马上把嘉宾请出来来聊聊一下其实沉香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一些目标跟方向又会是什么。我们欢迎我们 The Advance 的董事经理 David Liu 以及策略规划董事兼总监 David Dolph， 欢迎你们。
爱泽红药你们好。
你们好，大家好，
欢迎来到开门见商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两个不敢太多的再去往下介绍，因为对这个产业呢不是那么熟悉，怕讲多错多哦。等一下，但是很佩服你们公司的，就是你们在疫情期间，你们算是走过来，而且在疫情期间，你们还发展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做南洋沉香。然后就是 cover 到了 B2B 跟 B2C 的部分。其实可不可以就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沉香它到底是一个怎么产，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呢？
其实我开始接触沉香，就是我对沉香有点好奇了。因为在当中我看到，其实这都是从我一个好朋友从文莱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一到飞机场第一眼就是要我带他去泾河松来湾去买一瓶小小瓶的香水，那个香水就是叫沉香。我沉香过后我就觉得那个沉香很特别，因为很小只，然后他给的钱是大概是600块，就不便宜，所以我就很好奇，那就是我就涂一点沉香下去，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强的味道。很重的味道，
所以你是被它的这个味道所吸引， 对吗？
就是这个味道。可是第一眼闻到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太重了，太强了。过后呢，他就讲你要等到15分钟过后，那个味道就发出来了。我就试看15分钟过后，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开始出来了。
是别人是一见钟情，你是一闻钟情。
一闻钟情，
但是这个钟情是在15分钟之后。
是，
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沉香的一个特色，是不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去酝酿它的味道。
它散发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适应了这个沉香。所以我就慢慢就从这个朋友，他就介绍我跟另外一家公司，就是做沉香的我就开始跟他们接触。就慢慢去了解更多关于沉香。
这段时间大概从你所叙述的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经过多久时间？
那时候是13年，2008，
所以你是
对，
已经是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久的时间。
对，
我记得之前在报道当中也有提到说，你们在这个寻找沉香的这个 formula 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故事，对不对？
对。这个故事，因为提早接触的时候觉得原本是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那么种是很简单嘛，要种到它大为止，然后就有那个技术怎么样去结香，结香过后就熟成，就觉得哎、这个因为提早接触沉香就知道它的价值是很高，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很多人去种。政府都有推荐很多本地人啊，全部啊关于到沉香就去大量的去种。那时候我先接触都是在这个科技怎么样去结香。
OK， 了解。
然后我先开始学就是去这个 UPM 大学，跟几个博士啊，他们的学生啊就一起去研究。一起进森林，一起去看怎么样去打这些这个所谓的那个疫苗。
你是这个非常 hands on 的一个老板呢、
是
吗？对对啊，就是你是卷起袖子然后自己去研究，然后自己动手去做。
对对对，兴趣啊，所以我觉得我去接触过后就是很有蛮兴趣的一个这个行业。所以就很多东西都很好奇，怎么样结想出来。到底这个树是怎么样去结想，原来是要给它一种病痛。所以野生的树都不一定，一百年的树都不一定有沉香。它是一种白木香罢了。如果它不结想的话，它根本就没有价值的。
是
它跟不同的树啊没有分别。
是你们公司很像有一个蛮厉害的技术，就是可以让这个结香的这个百分比高达80%啊。
对对对，这个、
一般上如果不是用你们的技术的话，它的结香百分比会这么高吗？
是，
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过有很高。大致上都有20%、30%，我看的最多。80%都会有，可是平均来讲，因为每棵树能够结到80%是不简单。
OK，
这个东西，因为十棵树是它跟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人会有高有瘦有矮有肥？这个东西树也是会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打下去的话，都不一定收到一样的那个成果率。
了解
所以就我们有就是方式。也是很重要，不止那个疫苗那个药水，就是我们不是讲药水，就是我们研究这是酵素，一种酵素，因为它是没有毒性的。
Okay，
没有任何的那个 chemical， 这个最重要。
是，听起来这个 David 比较像是技术层面的这个把关。那另一位 David Dolph 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也这个一起创办 The Advance 呢？
其实真的是缘分吧。因为我们跟 David 其实也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大概是在4年前吧，4到5年前。
5年前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算是第一次配合，然后可是那一次配合的时候，我们就暂停。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 David 他们第一批的收成，就是经过很多的尝试啊、失败啊，然后调整啊，然后改进啊等等，然后到5年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批自家的这个酵素的这个结香技术开始收成的时候，那我们来配合。那时候我是以注资方式然后开一个小厂，然后就要去做这些加工嘛。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成果不错。可是就是大概是在20%-30%的这个结香率。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棵树种植了可能6年-8年的时间才能进行这一个我们叫人工结香或者工艺结香的话，那结香率才大概在20%-30%，它的经济效应有限嘛。那我们那时候的决定就是说我们不能急。我们就稍微停一停，缓一缓，让技术再进一步的去推进，去提升。那终于在2019年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也忙着另一个项目，然后刚好有回来的时候，David 就很兴奋的，我们就出来喝茶嘛，那就拿他的那个超大的一个，不是不是 iPad 还是什么，就给我看那个他的收成的那个图。我一看那个结香率到%，其实我们说平均85%嘛，其实有些部分可以去到90%。
对，
我一看，我跟 David 说。来了，是时候了。
OK，
不要再等了，
技术领先很多了。
是，
其他人才20%-30%，都90%了。
是，所以 David Dolph 这样听起来，你一开始 你会想要参与进来是因为看到它的商机还有它的潜能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商机跟潜能之外， 你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你慢慢的喜欢上了沉香这个东西呢？
对，因为多年前我在中国发展的时候就算是第一次接触沉香，在中国接触的沉香主要还是在手串为主，然后喝茶的时候，他们都会，一些生意人都会点那个所谓的线香，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过去在家里的是拜拜香，所谓的插香或竹签香，但中国其实是有线香的，真的在马来西亚我们还没见过，那像艾姐刚说到的，那在中国的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8到10年前左右的时候，也是第一次接触，可是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因为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沉香很贵。对吧？然后它是很顶级的中药，就差不多停留在这一个层面嘞。那直到4、5年前的时候接触David 的时候，才更深入的去了解，其实沉香不只是野沉香，它可以是种植的。然后种植的又要有什么技术？然后市场是多么的大，而它也不只是停留在只是中国对沉香有这一个需求，日本啊、中东啊、欧美啊等等，他们都对沉香是蛮大的这一个需求的。那站在商业的角度，那当然不能错过。
是。
其实说到这个很大的需求，很像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制造或者是创造了一些需求，然后把沉香加入到了一些日常用品，是吗？
对。
是的，这一个是我们原本我跟 David， 我们早期2019年底我们成立The Advanced Archive Solutions 的时候，我们当初只不过是想以 B2B 的这一个角度切入市场，因为我们知道 B2C 就是我们要做自己的那个end product， 它需要很多的 R&D 啊，然后需要团队啊等等。那 B2B 就稍微比较简单，
是
我们只要
卖原料而已啊，
卖原料而已嘛，设厂然后加工然后就走贸易而已嘛，那可能是时机吧，就去年 MCO 开始的时候，对吧？那我们想待在家里又好像没什么事做，那倒不如我们现在这个疫情也怎么说，大家对这一个消炎杀菌啊，包括提升免疫啊等等，有更高的这一个意识，那其实沉香在这一方面是很有这个天然的功效，那我们想说，可能真的时机来了，那我们就推出我们的品牌叫南洋沉香。
了解，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其实你们在沉香这个领域算是先行者，所以其实哪怕是做 B2B 也好，本地其实做 end product 人也不多，所以就干脆说我自己连 end product 也做。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其实我们 The Advance 在沉香行业，尤其在马来西亚行业，我们算是后辈。
OK，
晚辈。
好，
在这一行的老大哥前辈还是很多。那我们只能说，你说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结香技术，我们能去到80%、85%。那其他的沉香业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结香技术也能够去到那么高的效果呢？我们真的不知道。
OK，
只不过我们是还没看到。那第二就是，产品说沉香产品其实市场也蛮多的。那只不过可能它的渗透率就没那么广。
了解。
那既然我们从2019年我们成立这家公司，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要把市场做起来嘛。那总得要有一家公司去把这个市场去撬开。对吧？那另一方面我们想到就是，沉香那么好，懂的人那么少，受惠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那我们想，不如我们做多一些，除了 B2B， 我们为什么不把沉香那么好的一个原料，或者那么可以延伸出那么好的一个产品，让更多的马来西亚人能够受惠嘛。
现在延伸出来的产品包括了有哪一些了呢？
其实我们也是从线香开始到茶，而茶我们也选择奇楠种的那个叶。
Okay，
那所谓奇楠跟沉香就是沉香的最高品种就是叫奇楠。那我们也选择它的叶，而我们没有把它所谓的磨粉啊什么，我们就是让客户知道它就是奇楠茶叶。很天然很直接的喝。
了解。
然后接下来就我们有推出我们第一个是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叫 Odidot， 它是我们的沉香喷雾。 那它主要的功效其实我们还是把它专注在天然的这个消炎杀菌的功能。
嗯，
那我们也加上其他的很好的精油在里面。那其实它在解决皮肤的一些问题，
嗯，
好像我们蛮多客户的一些见证，
嗯，
富贵手，这真的我们帮了很多客户
是
解决他们的这个富贵手的问题，
嗯
啊，然后一些敏感啊，或者尤其在小孩子或者我们说家庭主妇会很容易跌伤割伤嘛，
嗯，
那只要碰一碰，它在帮助这一个止血，包括修复伤口的功能，真的很好。
OK，
我们最近有一个很振奋的一个见证啊，就一个我是在面子书上看到一个朋友，他的孩子被狗吓到，然后跌倒擦伤那个脸部哦，很靠近眼睛。
嗯，
那一般我们传统怎么做？可能就红药水、黄药水啊什么的，对吗？那可能比较 modern 的妈妈们肯定会慌，
嗯，
应该使用什么嘛？那我第一时间看到我就信息他，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你要不要试试看？”
嗯
啊，那我们当然也要把那些我们的 HGS 的报告发给他看，就是纯天然，没有 chemical， 没有 heavy metal， 然后就让他试。哎，他也试了大概两个星期后，他开始发图片给我看，那个伤口从结疤到他，哎，他是八月中嘛，
嗯，
到现在他发给我看的时候，哇！他的那个伤口恢复的是几乎完美，
嗯 ，OK，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很兴奋啦，有这样的帮到一个小孩。
听下来产品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像做 B2B 跟 B2C 是不一样的， B2C 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去思考的，包括你怎么行销，你怎么铺通路，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B2B 的话，其实因为我们也刚进入收成的阶段，那在贸易上，我们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在要提供第一就是量，
嗯，
我们每一次的那个贸易量好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接触的是4 liter 的那个沉香油，
嗯，
每个月。你知不知道要1毫升的那个精油需要多少公斤的木吗？
多少啊？
多少公斤？
对，
我们是行外人，真的，
真的
直接告诉我们吧。
对对，不要卖关子了。
对，
以我们David 的在提炼精油的这个不能说十多年了，就是这几年开始收成，开始去做这个提炼油，包括在选择机器方面啊，从泰国有泰国的这些提炼的器啊，然后中国有中国的，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些调整。我们目前做到的是每1公斤，
1公斤可以去到1毫升。
OK， 所以这个是 B to B 的部分嘛？
对。
那我刚才的问题是说 B to C 的部分的话，你们现在的通路大概是在哪里可以就是看到你们的产品？
哦，目前 B to C 的话，我们还是通过 Facebook 为主
，OK，
就是 Facebook Marketing。
嗯，
因为我们现在也刚开放嘛。
啊，以后会思考说把它进入比如说超商超市吗？
对，包括我们自己的店面，然后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wellness center， 它不只是
你们要做自己的店面，
对，不只是卖产品，因为我们立业 Vans 我们也有跟一家洋和馆配合，就属于中医疗馆嘛，
嗯，
那因为沉香那么好，那毕竟我们不是在在所谓的治疗方面的专家，我们不是医药专家，那我们需要跟中医师方面的配合，那这整个所谓的店 wellness center， 我们就会有包括中医的调理啊，中医师的在里面的所谓的驻馆吧，
嗯
，OK， 然后包括一些以沉香的一些饮食调理，就是一些健康饮食，然后包括我们说的那些一些 meditation，
OK，
yeah， yoga 等等，因为它都会围绕着使用线香、使用沉香的产品。
对，
没错，在冥想的时候有用线香、沉香的话，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对，
这个有做冥想的人就知道。
是，好，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刚刚有听到你们有说野生沉香跟这个种植沉香之间的这个区别，那你们应该是种植沉香的这个部分比较多嘛？那其实
主要还是在种植沉香。
Okay， 其实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野生沉香肯定我们到 那开始研究的时候就知道，哎，野生木材，
嗯，
就觉得它的那个品质，它的 grade 可以去到很高。嗯，以现在目前我们研究的种植呢，它的 grade 可以去到大概是我们大概是知道它的价格可以去到哪里。
嗯，
在目前最高的野生的木材我给你猜一看，它可以一公斤，你觉得它可以去什么价钱呢？最高的，你猜看。
哇，我们啊，这
百万级别吗？
一公斤啊，
一公
斤，好了，我猜十万。
十万，
对，
很接近
哦。OK，
所以它可以去到
美金、哦哦、
美金，
所以很多人就很想，就是很吸引，哇，这个价钱可以去到那么高，那么种植能不能去到这样的价值呢？目前还不能，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结想过程，我们不懂它到底用多少年的时间才可以去到这样的等级。
哦，了解。现在其实国际间也好，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自己，我们都在谈所谓的永续发展嘛。那城乡这个行业其实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人诟病，他说可能对环境造成了影响，会对大自然带来了破坏。那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子去看待，然后如何有一些新的做法让你们这个行业可以永续的发展的，然后又不破坏环境？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围绕在所谓的供应和需求，
嗯，
因为那个需求一直在提升。那供应方面，如果在野生城乡对接不上的话，那其实在非法砍伐这个所谓的野城乡，或者去砍伐这个森林，这肯定是只会越来越严重。
嗯，
所以在十多二十年前才延伸出这个种植城乡的这个行业的发展。
嗯，
那刚提到就野生城乡跟种植城乡，其实不代表说野生城乡的质量一定是更好或者最好，因为如果它的结香率没有超过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话，那它的如果它不结香的话，其实野生城乡就是一棵树。
嗯，
那如果它结香有超过十年、几十年、上百年，那它就真的是很好的那个 quality， 它的质量在那边。那如果种植城乡，我们说的它是主要是 cover 就是在那个工业需求方面，就好像我们说在研发一些 B2C 的产品，比如说香水。
嗯，
那很多其实在种植城乡的那个城乡的质量其实就已经能够符合他们要的那个要求。那其实不只是说野城乡才能达到他们需要的那个要求。
嗯，
只不过量来说种植城乡比较是能规划。OK， 然后它种植的时间至少也要六年到八年的时间，
嗯，
才加上工艺结香的话，可能再多一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那只要是有规划的去种植跟去管理，包括去收成，那其实它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嗯
呀，再加上如果我们的那个结香率能够达到80-85%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更快的去怎么说，去迎合那个市场的那个需求。
嗯
啊，所以这个我们讲说它不能说怎么说，就是对于环境完全没有影响，对吧？我们不能这么说，只不过说再去应付去抗衡这个非法砍伐森林啊，为了要去取得一些城乡啊等等，那种植城乡来说是比较是能走长远持久性的。
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对野生这个词或是天然这个词有一种迷恋，但其实在功效的结果而言可能是差不多的，会赞同是这个讲法吗？
如果我们说在工艺化的话，比如像我们说香水要用到沉香原料，可能甚至是在中医方面，在医药方面他们也需要种这个沉香的原料的话，那最主要的是它的安全性。
嗯，
对吗？那很多我们说野生沉香不代表说它没有受到污染啊。
嗯，
那种植沉香来说，我们可以定时去检测它的土质、水源、
了解
等等，然后甚至我们加处理之后，我们要去做化验，要去拿化验报告，它是不是磷化学啊，然后 heavy metal 的那个成分有还是没有，还是多高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有着这个报告。
嗯，
那其实种植城乡来说，它为什么是一个比较是 长远性发展的一个行业、嗯、那主要还是怎么样去规范化、
嗯、
去种植咯。
对，因为永续发展也好或者是环保也好，它可以算得上是现在你要在国际舞台上面继续的跟其他国家贸易，它已经成为一个很基本的入门票了，对不
对？
对，
因为好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潜质的一个买家来自 Europe，
嗯，
据我们探讨他应该是在香水行业的
OK
老大哥之一，然后他跟我们以往的就是我们接触沉香的不同，他要求我们证明我们是种植沉香，
嗯，
就是所谓的培植沉香，而不是野生沉香、嗯、这个真的是我们进入沉香行业以来第一大突破。
嗯， OK，
是这个延伸到一个问题，就是马来西亚对于沉香的整个标准，其实这个领域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阶段呢？是还很模糊吗？还是需要很多政府单位去设下一些标准吗？这方面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问得很好，其实真的还需要加强去怎么说统一，然后甚至需要政府啊，包括所谓的私营单位去成立协会啊、
嗯、
然后甚至把那个规格啊标准等等都设立起来，就整个框架要设立起来，然后包括在出口方面啊，也要去有一个 SOP 等等、
嗯、
因为我们最近开始收成嘛、
嗯、
然后我们得到的信息也是我们我不敢说我们是第一家，可是我们被告知的是我们目前来说是第一家在申请一段沉香园是要收成要砍伐然后要运输要加工，所以我们也在走这一个流程。
嗯。嗯，那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下 The Advanced 的未来的一些布局。我们知道其实你们也开始在进行众筹，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想要来进行众筹，那么众筹到的这些资金你们又会怎么样来运用呢？
啊，是的，因为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要走贸易的话，它要的那个供应 OK 的量需要大，而且要持久，就是它要持续性的可以供应。
嗯、
那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一个量，我们只能够应付可能一到两年之后，商家买家就会问三到四年后呢？而我们不是说这一个月贸易了，然后交易了，我们就有收入，然后我们就能再继续的加工，然后又继续每个月或者每两三个月一个周期，不是。沉香行业我们的第一个周期是一年半到两年，
嗯，
所以也就是我们思考一下，马来西亚今年在整个众筹方面蛮活跃的，那我们想一想，倒不如我们也可以尝试以众筹的方式，第一也是让更多的马来西亚人能够认识到沉香，
嗯，
对吗？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去更提升我们的那一个设备，把我们的沉香的这个质量提升到最好。
嗯，
那因为毕竟我们做出口的话，也要为马来西亚沉香争气嘛。
嗯，
就是马来西亚出口的沉香的品质是最优的。
好 ，Davidoff， 我为这个潜在的股东问一句哈，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的沉香或者说马来西亚的沉香有什么竞争的优势？因为现在你刚刚说要对外出口做贸易嘛，那想必就是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要跟很多国家的沉香竞争。尤其是中国，那你觉得我们有竞争优势吗？
其实马来西亚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嗯，
在沉香种植行业，因为沉香我们说白香木种，它本身就是在热带雨林国家生长为主。那马来西亚原本我们听说是从早期塑胶到油棕，
嗯，
其实是到沉香种植的领域
哦，
后来被榴莲尤其猫山王超越了。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技术上，
嗯，
所谓的跟不上。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通过众筹，我们能够加速我们的整个发展的规划。因为马来西亚种植沉香的园主其实已经蛮多的，据MTIB 给我们的数据，有注册登记的那个沉香种植的树已经至少有200万棵，那还没登记的 最少也有100万颗，嗯，可能更多。那这一些原主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这个结箱的这个技术，嗯，或者被骗过了，被尝试过，已经是几乎要放弃的阶段。这也是我们这两年跟很多原主配合的心声。嗯，那我们加快步伐的话，也是能够让他们尽快的有一个退出获利的一个模式了。嗯
嗯，是，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有着商业的这个利益的考量，然后也在集资，然后你们其实也是很有理想的，对，然后你们在做一些帮助原主的事情。那其实你们其中有一个目标，我看了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就是你们想要成为马来西亚城乡标准的先驱啊。这个目标说起来很大，然后听起来又有一点抽象，那到底具体要怎么样去做到呢？
哇，这个就要让我的专业的伙伴谈一谈。不过我先谈一点的，就是刚提到理想方面的。那其实我们从 B2C 的产品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包装就已经是由Beautificate Foundation。就是残障人士去做包装，嗯，然后他们主要的就是要一个就业机会嘛，然后为社会贡献啊付出，所以这也是我们跟他们一开始的一个配合。
对对，
然后在城乡的这一个抱负啊理想啊，那最主要的还是要怎么把整个市场更规范化，然后也帮助整个城乡行业，不只是我们。不过是在城乡的领域，各所谓的行家，在整个行业里面都能够代表马来西亚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城乡的产品。那在 grading 方面就需要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嗯，啊，这就让 David 来说了。
OK， 基本上呢，一棵树呢，它有整棵树结箱都好，它有不同的 grade。
Okay，
对对，有
不同等级，
所以有一些、有一些树桶啊，或者树根啊、树枝啊都有一些不同的等级。
嗯哼，
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砍下来的时候都会分
，OK，
啊，都分出哪一种是来提炼油的，哪一些是做线香的啊，就是这样的东西。
甚至是连品种都有不同啊，好像像马来西亚比较多引进中国的品种就 Sinensis， Aquilera Sinensis，那马来西亚本土的其实有Malacensis，
是，
然后包括马来西亚第三可能种植比较多的就 Krasna 啊，等等这一些品种，那中文的有叫蜜香树啦，然后樱木啦啊等等的名称，那怎么样去规范，然后怎么样去？其实规范就是说，怎么样去把框架出来？
对，
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质量、不同的价格。
嗯，是。所以因为我看到"先驱"这两个字，我觉得更适合的说法是"制定者"了，就是这个标准怎么样子把它去制定出来，让这个行业更有这个标准去依循。
对
对，
其实我觉得确实一个商业、一个产业要很成熟发展，规则是在所难免。
嗯，
老实说，刚他们讲那些词，我真的是一个都没有听过，但是我听过。什么猫山王啊，第一什么二字啊，这就是产业化跟没有产业化之间的区隔。
对，
只有产业化之后呢，那广大的消费者才可以知道说，哎，这些东西是怎么样运作的。
是的，是的。
嗯，洪耀你很厉害，用榴莲的大家最熟悉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这样我们就懂了啊。
是，
好，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祝福，希望你们可以在这个城乡的行业里面呢，继续的更好的发展，然后带来更多的产品给市面之外呢，也希望你们在 B2B 的部分能够拓展到更多的国家，祝福你们。
对，谢谢你们。
谢谢
阿姐，谢谢洪耀。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漫 YouTube Channel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也记得来我们的脸书专页来按赞。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咯。